现在的老公啊，外面没有外遇的啊，几乎等于 zero， 这实在是太少了啦，太少了啦，对不对啊？也有一个人，他先生呢，每天都正常上班，结果后来发现到外面跟人家生孩子，他太太也不知道，啊，太太很赞叹，我老公是最遵守时间回来的傻瓜蛋啊，真的，傻瓜，这男人都会这样子的，你们不包括在内，哎，所以啊，这个众生啊，很可怕的，那感情跟理性一刹那之间转不过去啊。造成不幸啊，三个人啊，一个他的儿子是重伤，手啊脚全部都折断了，他跳下去当场死亡，死亡没有关系啊，两辆轿车被压扁了，从十一楼上丢下去了，轿车都压扁了啦。啊，这修行人也是谈感情跟理性啊，啊，修行人的感情啊，这佛是最会谈恋爱的人。佛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人，可是他的感情啊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，理性之上的。那怎么样慈悲？所以感情的升华就是慈悲吗？感情的升华就是慈悲，慈悲的升华就是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。因此啊，所以我告必须要告诉诸位啊，年轻人最难看破的就是感情。你今天你以为结婚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？你可以试试看，当你结婚以后，如果要走到极端，那你就必须要离婚了。我告诉诸位，人都是自私的，夫妻之间吵架，大家都是为了自己。现在的甜言蜜语都是暂时性的，暂时性的，所以没有结过婚的人是很想跳进来，结过婚的人是很想跳出去。那师父刚好站在墙壁上。没结婚的是很想跳进来的啊，手牵手啊，对不对啊？在台大校园走一走啊，是吧？他还不知道好戏在后头啊，三年后就知道。我有的人根本不要三年了，一年就知道了，一年就知道了，输也蒙个中间年了，天天呢，沙凳趴凳沙趴，到后来就论及离婚了。可是孩子已经生了，所以啊，我们呢要准备啊，结婚或者是恋爱中准备走向啊，这个结婚的路线的时候，当你在恋爱或者要准备结婚，心里要一定有所准备，是我是不是能够宽恕对方的缺点？我要是不能宽恕对方的缺点，我劝你啊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赶快溜之大吉呀、啊！没有骗你的。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不要想去改变对方呀。如果你今天你实在不能宽恕对方，那你爱他什么？说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不能宽恕到对方，那就赶快停。不过如果你刹不住脚的话，那就继续啊，刚听你继续到每一个创伤都是一种成熟的时候，你的内心里面就感触，哦，在三年前师父已经讲过了啊，这样也好。所以这莎士比亚告诉我们啊，一个人谈恋爱失败，纵然经过千辛万苦痛苦的磨练出来，也比一个没有谈恋爱的人来得有意义有价值。为什么？他才知道爱的真谛啊。所以尽量去失败，去失恋没有关系。哎，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他根本不懂得世间什么叫做真正的感情是什么，他也散发不出这个慈悲的心态是什么。没有结过婚的人，没有经过冲击性，讲话就会狂妄，啊，讲话就会狂妄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这公婆这婆媳，我从来先给些我呆，因为离婚搞到成金嘛嘞，呆什么？所以啊，所以感情这种东西很难用理性去解释的，非常难。所以佛是感性、理性、自性的登峰造极，佛悟了这个缘起性空，所以他是随缘，心里有所准备。就是一切法无常。我们讲到九点半可以吗？郭士冠同学在吗？哎，郭同学呢？啊， 这个郭东西不在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心灵协社的同学请举手吧。心灵协社的同学，对吧？可以讲到九点半吗？哦，来就不认识呢。那么研究禅学能够帮助我们灵性的开发。所谓禅不是打坐的，这个很多人都误会，很多人都认为禅是一种坐啊，这是严重错误了。禅是一种悟，是觉悟，是从内在里面去体验那一种大智慧的存在，大智慧的存在，而并不是说单单在那边打坐，单单在那边打坐
不能成佛的，
保持你内在里面最宁静最安详啊，远离是非，远离善恶，远离主客二观，远离这个能所的对立，远离一切世间的时空，能够透视一切烦恼，当下就是证得菩提。比如说污泥里面的莲花，所以佛经里面讲不怕境奇啊，不怕境界，只怕你念起，只怕你这个心啊提不起这个念头。有的人讲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有两种讲法，不怕境起，就怕你心啊觉悟太迟了。所以禅是离相对的观念，所谓动念即乖，动到这个念头就不对了。所以修行人要战胜自己，控制自己，不要一天到晚讲别人。广宁老和尚一直劝告我们，讲自己就好，不要讲别人，你自己不见得做得多好，是吧？好，我们谈了这么多，我们来谈一谈很有趣的问题。下面就是一些我们现在谈到高深的修持法，高深的修持法。我举几个例子，一个人，我们的心呢，好像一个电量，核能发电厂一样。如果我们应用得当，它会发出无量无边的这个清净的电波。比如说，虚云老和尚一入定就14天，广清老和尚一入定49天。这个入定是不吃不睡不喝不拉，什么全部都停止的，这不是一般人有办法做得到的。他那个时候是用唯心禅定的功夫。我们这个饮食是一种习气啊，饮食是一种习气啊。啊，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不吃，也不感觉饿。在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的肚子很饿。那么一个高僧大德，他修持到这个定力的时候，两腿一盘入定，14天不吃。广清老和尚更了不起，49天。如果我们49天不吃，也许可以49天不喝水的话，那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得下去的。可是一个入定的高僧大德，他就能够做到这种。所以啊，在虚云老和尚的高僧传里面呢，谈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天啊，虚云老和尚他想去山洞修行，想去山洞修行的时候啊，碰到了三只老虎，一只母的带两只这个儿子，老虎这个儿子呢，啊，他去的时候啊，广清老和尚，不是广清老和尚，虚云老和尚呢，就跟他说法，跟这只老虎皈依，啊，这老虎啊，就听他的话，啊，就跟老虎参考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要找一个修行的地方，可是没有比较适合的，你这个山洞借我吧。这个高僧大德他有他心通，他可以直接跟这个动物的心电感应，它可以发出一种电能，使这个动物知道它的意思。老虎就带了两只儿子啊，就出去走一走，走一走啦，走一走到晚上又绕耳又回来了。徐老和尚就说：“你找不到地方啊，那没关系，就一起住啊。那你去，你就在这住那边，我在这边打坐。
我们呢看到老虎来酸啊，这个哪有在那边敢打坐的。
所以在这个心经里面讲一句话，他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就是这个无有恐怖。释迦牟尼佛一切佛菩萨他都证得无生，你有什么好恐怖的，大不了一死。话是这样讲，我也是怕死的啦，我不是高僧大德，我是矮僧无德啦，我们才158公分而已啦，人家是180级的出家，就是高僧呢，很高的出家人叫高僧呢，啊，我是凡夫了，没办法了，我看到老虎还是跑，跟你们一样，我还是跑的，对啊。这是谈到高僧的修持，这个科学家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啊。那只老虎不是经过受训出来的，如果是受训出来的，没有话讲了。再来，我们谈到第二个高僧的，叫佛陀耶识。哦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更了不起了，更了不起。这个是翻译四分力的一个高僧大的佛陀耶识。这个人呢、啊、从西域来的时候啊，来到中国啊，因为那时候四分力没有版本啊，那么他都把它背在脑子里面，菩萨戒也没有版本。他跟鸠摩罗什大师呢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那没有版本，人家也不取信于人家，国王要叫他翻译这个从印度人家翻译成这个，从梵文要翻译成中文，那要先经过怎么样，国王看看你行不行呢。他这个记忆力啊，那是非常惊人的。那么国王怎么跟他考试呢？国王就跟他考试，中国的药理他根本不懂，就拿一本中药这么大一本的叫他看，然后他看那个中药就啊，那感冒的时候什么几斤几两啊，几钱啊，那个才难的，如果叫你背还简单的，叫你看那个那么微细的几两重的几钱的，一直翻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经过国王的考试，然后就跟他讲啊，那是什么病的时候要吃什么药，他就跟你讲几钱几斤几两重，哪一种头脑，那是比电脑更厉害的。我们现在哪有办法呢，叫你背一个大悲咒背了半年，哎呀，那这个是惭愧不惭愧啊，这样背了楞严咒背了两年还背不起来。我是没有佛陀夜视的头脑，不过我楞严咒背了18个钟头，五会的楞严咒，是不是啊？还马马虎虎了，差强人意了。谢谢你的带动啊！所以他这个已经到了非常高深的禅定功夫的时候啊，他这个记忆就特别强，他这个情绪啊没有高低潮。一坐就留心看经典，马上记起来啊！所以啊，要成绩很好的人呐、啊，或者是要真正的要读书啊，那么修学佛法，那是很好很了不起的一门学问。再来谈到道宣律师，这道宣律师是持戒律第一的，唐朝的道宣律师。那么。他在山上啊修行，有一次啊下了大雪，那本来他的供养是徒弟从山下拿供养去山上给道宣律师吃的，结果连续下了两个礼拜的雪，这个路啊积了好几尺深的这个大雪，没有办法过去啊。这道宣律师啊依然持戒清净，打坐入定。后来啊，这天人啊，天上的天人啊，他看他这么了不起的高僧大德，就从天啊送供养给他吃。所以这个在所有的高僧大德里面，道
冒轩利是是天人送供养给他吃的，不得了的，不得了！修行修到连天地都感动，天地都感动，这可不是跟你讲卡通影片的，这个高僧大德的传记里面都写得一清二楚的。再来谈到张家大师，这个张家大师是近代的高僧，所有的高僧大德里面最高僧大德的一个。他火化出来有一万多颗舍利子，一万多颗舍利子。有的人说舍利子是胆结石，那一万多颗舍利子不晓得怎么过日子了。我们要是胆结石的话，就是一点点就痛得不得了了。他烧出一万多颗舍利子，他头顶盖里面啊，就写的 Om Mani Padme Hum 六个大字。所以我时常劝导这些众生，如果是初学的人，念佛心会散乱，应该用观想南无阿弥陀佛，在虚空放光，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，因为你是初学啊，没有办法观想佛像啊，啊，尤其将来火化以后，头顶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啊，不一定啊。所以你现在看，一个高僧大德，他能够修行到这种长度，这个不是世间人有办法的，这可见这个佛法之伟大，它是究竟的解脱。如果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是乌托邦，是不实在的，这几个高僧大德没有办法证悟那么深的境界，那么深的境界啊。这个张家大师啊，连这个我们这个老总统啊有什么问题啊，都国家要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去请教他的，这大家众所周知的，大家都知道的。老总统啊，国家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叫张家大师开一个法会。南北韩战争的时候，张家大师也讲得很清楚，一个高僧大德他是来去啊都一清二楚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最高心灵学，我们今天是心灵学社的，这是最高超的最不得了的能力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心不静，哎，只是想要求得神通，想要去了解他，可是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先摆脱这些错误的观念，那根本不可能，所求到的也只是一个邪魔外道而已。但是像那个挡机，挡机哦，破不掉，破不掉啊！来啊，是什么啊？观世音菩萨降啊？是什么？威力法师降？这个这样，邪邪邪邪，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次人家这个挡机啊，在跳跳跳一跳啊，我们这走过去，我还没有念大悲咒，他就停了，就停了，是吧？啊，那个在家居士就。啊，师父你出去啊，你出去啊，我一出去他又跳起来啊，我不敢又跑进去，哎，又停了啊，我又出来他又跳起来。但你这个修行人他头顶本身就有光，对吧？哎，你走过去那是鬼神，他怕你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每天都吃大悲咒了，吃习惯了嘛，啊，我们走过去他停了，我们出来他又跳起来，就这样子。在前一阵子啊，有一个金刚上师，密宗的金刚上师啊，如涅盘的上师火化的时候啊，就用这个涂壁的，涂壁就是火化，他坐在这个木台上面死了以后，就是如涅盘呐，他自知识字了，烧了三天三夜了，用那个最好的木材泼上那个油，烧了三天三夜，只有烧的脚啊黑黑的，烧了一点脚底黑黑的，没有办法烧他的金刚不坏身呢，他身体烧不了的。那你说呢，诸位同学，这怎么讲？能够用我们的能力去了解这些高僧大德的修持吗？他就是控制这个念头，使这个念头不落入相对的观念，随时保持宁静，宁静就不可能被他所破坏，被一切境界所破坏，不被一切境界所破坏，他就是金刚不坏身，金刚不坏身。所以这个舍利只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前身舍利，一种叫做碎身舍利，就分开来，怕大家分不公平吗？啊，去活化以后，一人分一点，一人分一点，一人分一点。所以我常常想说，哦，我要死的时候，如果烧不出来，这会很闹鬼。然后我要先装几颗，在袋子上面啊，啊，这位老师啊。这样也鼓掌实在， 很不好意思的啦，很不好意思的啦，对吧？是吧？那后面呢？啊，这个资料讲的差不多了哈。今天我们能够受台湾大学心理学士的邀请呢，是我会立的光荣。那么来这里啊，因为时间很短，那么也没有办法把全部的资料全部讲完。那么讲得不好，还请诸位同学啊多多见谅。假设将来有因缘的话，我们再见面。那我今天因为有一点感冒，我早点回去休息。诸位同学不要问问题。还有我告诉你们，台大的同学不要供养，因为所有的学生的钱我都不收啊，我都不收。走到哪一个清华大学，乃至于屏东农专啊，他们都的钱供养我通通不收啊。这不过屏东农专呢，他竟然把钱寄过去到场给我啊，害我很生气这样子啊。是的，所以说不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既然师父不收的话，那你们就收下来嘛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有教授钟点会啊，签名啊，就有钱啊，对不对？向学校申请的，这个不必要的，没有必要的。为什么？大家都是花父母亲的钱，那学校的钱你们就拿着办学社就好了。师父啊，身上啊，哎，有钱，收入很可观的。哈哈好了，那最后啊，我们非常感谢大家，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那么到最后啊，如果讲得不好，请多多指教，どうぞよろしく。就这样子吧。好，不客气了。